选电竞笔电就把握这几个原则：机体硬碟要可拆可扩充，标榜独立显卡就要看 TGP， 瓦数越高效能就会越强。再来就是 NVIDIA 30跟 AMD 6000系列一定要配上 HDMI 2.1 才给过，我可以不用，但厂商你不能不给啊。然后就是对岸的广告文宣敢写敢标又便宜，反观台湾的官网全都只写好棒棒，实在好盘。这台全满血可超可拆，还有独显直连，正是电竞笔电最佳代表作。Legend Y Pro 的 I 值得就是 Intel， 手上这台美版规格我们有在拉高哦。身为一台电竞笔电，走的还是银灰色低调路线。塑胶壳的 A 面没灯，不会闪，不会亮。Legend 字样挂上面，屏幕极限倾斜角度达到130度。只要单手就可以掀开这台16寸占比率 92.3% 的窄边框萤幕，没有大下巴，没有凸额头，不能触控，一整面干干净净。这颗不支援 Windows Hello 的自拍前镜头可以手动开关，隐私加分。左右两颗手影麦克风，一道浅浅的 Legend logo。 C 面这边也是塑胶来的，左侧有 Intel 跟 Nvidia 的信仰贴纸，右边是摸得到的联想 logo 名牌。100% 全尺寸分离式方向键，生产力要的数字键全都有，两端是可调整键盘背光亮度，总共是分区的 RGB 灯效变换。玩家要的全区域防鬼键 AKA 防止键位冲突通通都有，键程距离 1.5mm， 打字挥弹超舒服，这台美版没注音是正常的哦。不是玻璃材质的触控板支援多种手势，大小跟触感也算过关。实体电源键在这边，按下键盘 FN 加 Q 就有三档位效能模式可以切换，电源灯号也会跟着变色。铝盖地面有一大排进风孔，靠一长两短三条塑胶脚垫抬高机身，增加进风量。左侧这边一排出风孔，然后一孔 Intel 限定由内嵌控制的 Thunderbolt 4， 支援 Display Pro 1.4 屏幕输出，也支援防画面撕裂技术。隔壁是支援15瓦电力输出的 USB 3.2 Gen 2， 一样支援屏幕输出，而且这孔是用独显控制的，所以可以启用 NVIDIA G-Sync。右边有视讯镜头开关拨杆，不支援独立外接式麦克风，但支援单插头耳麦的 3.5mm 音源孔，供电能力 4.5 瓦的 Type A USB 3.2 Gen 1， 还有一排散热出风孔。后方有两排散热出风孔，左边是支援最高 PD 100瓦跟135瓦联想私有协定的 Type C 充电孔，这孔也有15瓦电力输出，同时呢也有独显控制的 DisplayPort 1.4。隔壁就是最会被偷料的 HDMI 2.1， 这台直接给好给满，笔电不残。两部 USB-A， 其中一孔支援 Always On， 关机也可以供应10瓦的电力。然后是300瓦的联想特规充电界面。前阵子一片好评的 Intel 牙膏挤爆，相信你们一定比我们更懂更了解。总之呢，就是这次的 Intel 12代来个全新的效能混合架构，这个东东用几颗比较强的效能核心，加上几颗省电的高效率核心来加速效能运算。比较有感的就是 CPU 内建 AV1 影音编码，来来看右侧跑内显波 8K60fps 顺到不行，不用靠独显支援，续航超有感。再来就是 Intel 他们家的 Thunderbolt， 一样可以一线搞定所有外接设备。这台笔电啊，它靠独显可以同时输出三颗萤幕，然后加上走 Thunderbolt Dock， 可以再额外多输出两颗萤幕，等于说这台笔电最多可以同时输出五颗外接萤幕，加上笔电它自己本身的萤幕呢，这根本就是工作站等级了吧。总的来说，多了一孔 Thunderbolt 4， 就可以再额外多输出两颗萤幕的机会。感谢 Intel， 赞叹 Intel 他们。这块 2K 萤幕用的是中国京东方16寸 IPS 面板， IPS 的原罪就是静态对比度不高，只有1200:1。好处是 IPS 的可视角非常高，有靠抖上去的10比色彩深度，像素密度也过关，还有笔电萤幕界的黄金比例16:10，显示范围多更多。 165Hz 萤幕刷新率加上3毫秒的萤幕反应时间，而且是 DC 调光，萤幕不会闪，眼睛就不酸，还有莱茵护眼认证低蓝光，也支援 Intel Adaptive Sync 还有 NVIDIA G-Sync 防撕裂技术，这些规格对游戏宅宅来说绝对都是几把魂啊。另外还有支援 Dolby Vision 杜比世界跟 HDR10 的显示能力，加上 VESA 认证几乎全包了。不过 HDR 实际一开，就算跑过 Windows HDR 校正，在画面亮部还是过曝， HDR 表现其实不太 OK。 说穿了，买到的认证跟实际体验完全就是两件事啊，认证给的多表现不一定好啊，一码归一码。我们实测 HDR 峰值亮度549尼特， HDR 峰值亮度541尼特，而且有插电没插电萤幕都能保持在最高亮度，没有限制。玩游戏、修图、剪片、看 HDR 废片最需要的 sRGB 有达到 99.2%， 完美涵盖 100%， 但是印刷成品会用到的 Adobe RGB 就只有 72.2% 而已，看 HDR 电影的 DCI-P3 也只有 75.4%， 验证前面说的 HDR 表现不佳这件事。白平衡误差值追求的是 Delta 1小于2才算厉害， sRGB 这边测出来是 Delta 1 4.4， 白平衡有点偏差哦。色彩准确度误差值也一样是追求 Delta 1小于 2，sRGB 测得的数据 Delta 1平均有 2.9， 还算不错。 Adobe RGB 跟 DCI-P3 正是因为色域涵盖范围太低，所以误差值直接忽略不用看。很明显，这台 Legend Y Pro 的萤幕就是拿来看片、修图、剪片、打游戏刚好完美，然后就是记得要走 HDR 模式就好， HDR 不要乱开。如果走多线直连模式，萤幕极限可以达到 2660×1600HDR 165Hz 10 bit， 也有 G-Sync 可以开。切成 Intel 内显的话，解析度、刷新率、色彩深度都跟刚刚一模一样，不过就会变成 Intel 的 Adaptive Sync。 影音软体方面， YouTube 最高可以启用到 4332P60HDR， 也就是 8K60HDR。Netflix 走内建萤幕，支援双杜比全开，记得要安装 Dolby Vision 驱动程式。音效这边支援 Dolby Atmos 外放，音质跟音量还算给过啦。Disney Plus 跟 Prime Video 就走最基本的 HD， 也没有双杜比可以开。Legend Y Pro 要升级也算简单，只要拆下六长四短共10颗十字螺丝，加一点技巧就可以拆下铝制底盖。下半部的两条 DDR5 记忆体、两条 M.2 SSD 跟 M.2 网路卡，出厂都有自备散热片帮助导热。机身内部散热就靠5根热导管外加双风扇共同出力，解决强大效能带来的飞热。左边区块压制的是 NVIDIA GeForce RTX 3060移动版 6GB 显卡， TGP 可以达到140瓦满血极限，用 GPU Z 验明正身，核心代号 GA106 搭载 Samsung GDDR6， 完美支援最新的 DirectX 12 Ultimate。 右边是标准电压的 Intel Core i7-12700H， 总共4核心20执行序， TDP 最大可以飙升到115瓦。接着从 CPU Z， 我们可以看到这颗10奈米制程的处理器代号为 Alder Lake， 时脉可以从 2.7GHz 自动超频到 4.7GHz。 Iris X1 内建显卡，运算单元为 961U， 一样是包在 CPU 里面。左右两边预装传说中的980 Pro OEM 版本，插槽最大支援到单条 1TB， 这台机线最大容量可以吃到 2TB。两条 M.2 一起组 Redlink 刚刚好，读写速度也是超夸张的快，已经满足 PCIe 4x4 速度达到巅峰。网卡走的是 M.2 1230界面的 Intel AX211， 有 WiFi 6E， 同时支援蓝牙 5.2。 拆下散热盖，两条美光 DDR5-4800 总共 32GB 插好插满， DDR5 本身就有单条双通道能力，最多可以吃到 64GB。用 AIDA64 眼明真身，走的是两条记忆体共识通道， 读写频宽都给过，延迟算低，只有 95.3 奈秒，速度很漂亮。左右对称，两颗向下出力的发声单元，瓦数出力总共4瓦。最后是下面不可拆卸的 Full Cell 80瓦小时内建电池。游戏跑分，我们全程插电，并且有 Windows 终极效能，然后把联想 Vantage 的热模式切到效能模式， GPU 工作模式切到低 GPU 模式，启用独显之镰下去实测。微软3A 大作 Gears 5特效全开，画面品质能开疯狂就开疯狂，不超频的情况下平均帧数在 42.2fps， 显卡超频后呢则会来到 43.5fps。 极地战壕6启用光追，特效全开，不超频的话平均只有 13fps， 但是显卡超频之后平均帧数就会来到 42fps， 测了好几次都这样，蛮妙的。特别说明一下，拍摄的时候就遇到鬼啦，极地战壕6帧数卡成狗，完全不是撰稿当下测到的正常 FPS， 实际游玩中也只有 8fps， 判断是 bug 导致的啦。顺便跑一下非正传的极地战壕 New Dawn， 帧数就正常啦， 2K 解析度，特效全开，平均帧数也有 87fps， 游戏实际玩起来顺溜溜。一样是微软大作极限竞速地平线5，特效全开的情况下平均帧数为 34fps， 超频后会来到 36fps， 涨幅不会太大，只有些微的提升。换成网络射击游戏，绝对武力全球攻势跑工作坊地图 FPS Benchmark， 未超频的平均帧数为 311.5fps， 超频后帧数来到 326.5fps， 可以吃满 165Hz 的荧幕刷新率。跑预设不超频，测个老牌 3D Max Time Spy 项目，室内总分9023分，显卡8539分 ，CPU 13298分。然后是 3D Max 新项目，主要是用来测试多核心的运算效能 ，CPU 最大温度来到97度，时脉也稳定在 4.6GHz 上下浮动。这边就抓几台电脑来互打一下。Legend Y Pro 呢，就是这次的主角，主要是多了 Intel 12代跟 DDR5 的效能加持，友商的规格也还不错哦，记忆体 DDR4 直接拉满 64GB， 显卡配到3070。至于 Eason 的文书主力机 M1 Mac Mini， 规格就是最基础的。最后就是摄影肥宅超想换掉的第9代 i9 苹果电脑，这可是当时候的顶规机啊。接着跑一下跨平台的效能测试软体 Crossmark， 可以明显看到主角 Legend Y Pro 完全碾压其他三台，总分逼近2000分。最惨的就是 MacBook Pro 2019，第9代的 i9 处理器连1000分都跑不到，而且就算隔壁 AMD 记忆体拉满 64GB 也没有做公道，分数还是少了12代一大截。这次 Intel 12代真的完全不让。再来就是剪辑输出的 Benchmark Premiere Pro。跑完全程 ，Intel 得分1037，隔壁 AMD 5800H 低了一阶，只拿到853分。后置用的 Adobe A1，Intel 得分1007，隔壁 AMD 也只有737，两台数据一比，差异蛮明显的。极限烧机部分直接双烤9小时40分钟，显卡温度固定维持在87度 ，TGP 会从140瓦掉到80瓦上下。CPU 维持98度，最大时脉剩下 2.6GHz。先说说超大颗的变压器，温度来到将近52度。壁面的萤幕温度都在下半部，发热来源都是跟着轴承传上来的。C 面放手掌的地方不会发热，但是 WASD 键位呢，温度会来到44度。左右测出风口跟萤幕轴承，可以看得出来主要的热度都在这边。背面左右出风口的温度最猛，将近60度，接孔部分则是 42.4 度。底部进风口最高温是 58.7 度，左右两边风扇有出全力，还算低温啊。最后让你们听一下 Legend Y Pro 全速运转的风扇声吧。 有在我们社群的一定都知道，每次有人问电竞笔电选哪台，摄影飞哉一定都只推 TGP 瓦数不掺，有 HDMI 2.1 又可以扩充记忆体还有硬碟的机种。这次态度我们一样坚定啊，就是这台 Legend Y Pro 不会错。换新到 Intel 第十二代标准电压 i7-12700 也算久等啦。无奈的就是新机刚出来，价格真的硬到爆，想要的就再捏大力一点。不过我们倒是有遇到跑 PCMark 电力测试失败好几次，跑不起来。加上 Adobe Premiere Pro 输出一直没有办法跑全力，风扇也不太转，就不知道是联想的锅还是驱动 bug 的问题。不过拿来剪片的话呢，还有 Intel 内显帮忙运算，输出多少加点力，如果可以跑全速输出的话。这台 Legend 5i Pro 要打游戏真的是超猛超凶，有满血 TGP， 想要生产力还可以外接5颗萤幕。看游戏实况更有 Intel QSB 编码降压力。Intel 牙膏厂最大的优点就是编码比隔壁的 AMD 还要齐全，不管是深度学习啦、开发程式、跑 AI， 选 Intel 比较不会出意外。至于 Intel 这边才有的 Thunderbolt 加上 PD 充电，完全逮住不。好啦，以上就是我们科技狗的电竞笔电选购指南。这里不是泰森的技术台，有意见的下面站起来，你们的留言我们都会看哦。拜拜。